是北京人，是50年代出生的北京人。在我所在的那个时代，能看到电视已经是很少的，一般都是靠收音机。但是我所处的环境能够每个星期看一次电视，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有电视，当时那个电视还是苏联的黑白电视，就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可以看一次电视节目。在当时来讲，这已经算是比较高规格的了。我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成长起来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只有中国是最伟大的，中国要有一个情怀，这个情怀真的大得不得了，大了之后就是一个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毛大命进行到底，要解放全人类，世界上有1/4人都在受苦，只有我们不受苦。提到美国，那就要达到美帝。当然后来伟大的人物说了，达到美帝那是放空炮，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放空炮的口号声中长大的，大街上全部就是这样的标语，而且我们的耳濡目染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非常让人不能够忍受的一种糜烂的社会，而且一说资这个字那是非常危险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而且呢出国我非常想看一看美帝是什么样子的。哎，真凑巧我就来到了美帝的国家，接触到了美帝的人民，我了解到的美帝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说，小事情，到美帝来，美帝有一个标语在公路上，我不知道，我问我的儿子标语写的是什么，要罚$1000，我儿子说，如果在公路上乱扔垃圾，要罚$1000。这事情小不小呢？很小。惩罚严不严呢？严，而且是很厉害的。在美国我发现有一个事情非常可，非常这个像中国人觉得好像啊，这个美国人那么好骗，就是说我们要说什么事情的话，美国人从来不再反驳的。比如说你要填一个表，你就按照你想怎么填你就怎么填，你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好像他们不会跟你对于你说的事情去发生疑问。后来我才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国家，你可以填各种表，你可以说各种话，但是你要经得起审查，一旦审查到你有问题，那么你就吃不了兜着走。我见有人拿到了美国人的身份，他说我是美国人，我有美国的护照，后来他又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美国做了非法的生意，做了非法的生意就要受到美国政府的惩罚，而且美国政府的惩罚是非常严格的，能够罚得你倾家荡产，以至于他连美国籍都不要了，又逃回原来的第三世界的国家。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接触美国社会，我可举两个小的例子。一个事情是我修车，我的车有的时候这个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突然间是有一个这个一个标记我没看清，它是红色的，就是在那个水泥这个倒直的时候，它突然间凸出来一块，它砌成红的。但是我稍微见到红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稍微偏了一下把没偏好，把我的车硌了一下，我担心我的轴可能出问题，我就找这个修车的这个帮我看一看。在美国确实 就像他们说的，什么事情都不是说你想办就能马上办，修车也是一样，你想修车了，你要跟人打电话，而且要预约，预约之后我就修了，然后给了我一个单子，我一看那个单子上写着1000，诶，我说嘿，这个费用还挺高，他就给我儿子给我翻译说，这1000块钱是说，如果你的轴真的是出了问题，那需要1000美金。经过我们检查，你的轴没有出现问题，只是一个小毛病，所以呢，收了你100块钱。哎呀，这个给我感触非常深。美国人做生意真的很老实，我对汽车一窍不通。如果他跟我说就是你的轴出了问题了，收我1000块钱怎么办？我肯定给的。可是在美国人来说，他做生意他们不这样做。还有一次我的车灯坏了一个灯泡，那么我就去到这个修理店去买一个灯泡，这是卖这个汽车配件的一个商店，这个商店是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商店啊，这个小镇大概才20000多人。那么这修理店呢，我到那儿去，说我的灯泡坏了，那他亲自出来帮我看是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灯泡，然后他帮我拿一个。他给我一个灯泡的时候呢，他要向我推荐，说现在有一种胶水很好，你这个灯呢，这个换了之后，把这个胶水涂在灯后面，把它装上之后，这个起一定的密封作用，使你的灯呢不受潮，用的时间还长。哎，我想，这是不是就是说有点套路啊？说你买一个东西，我给你推荐一个东西，因为中国这种事情非常多。咱们中国有个笑话，说这个开那个这个名品店的，就是给死人的东西，那个名品店的老板就跟人说，我这个店里啊现在新到了一款啊苹果手机，是苹果13啊，这个手机非常棒，上到天下到地，给玉皇大帝打电话，给阎王打电话，他们都能收得到。哎，客人听了说，好啊，这个手机好，我买一个吧。买了手机之后呢，老板是又说了，你光买这么高级的手机不行啊，你想地下多潮啊，你还得买一个套啊，防潮。这个就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就是说你做生意吧，叫这叫什么，打蛇随棍上。哎，你来一个，咱们还有个套路呢。那么我就猛然间就想起来，我说是不是这个到美国也遇一个套路了，虽然这个胶水没有几个钱了，但是不是个套路呢？但是我还是买了。买了之后呢，我儿子说，你看你的电瓶上面那么多的白沫子，是不是电瓶是不是也出问题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应该换了呢？我说对，那咱们请他看一看电瓶怎么样，是不是要换一个电瓶。又跟这个小伙子很热情嘛，我说来你看看我这个电瓶，你是不是应该该换个新的了。我想想，一个灯泡那就是10几块钱的生意，我这个电瓶是几百块钱的生意，那还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可是小伙子看了一眼之后呢，跟我说，你这个电瓶的事情你等一等，我得请经理。哎，我就纳闷了，换个电瓶怎么还请经理呢？还真就到后面把经理给找来了。经理个子很高，胖乎乎的，胖的很，胖嘟嘟的，大概有这个1.9米的个儿，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电表，挺滑稽的。来到我的车边，把那个电表摘下来，左侧右侧把我的电表整个的测了一遍，然后跟我说，你这个现在电池啊还能够继续用，可以不换，真正有问题了半年以后你再过来，我们看看需要的话帮你换这个电池。真的有很奇怪的事情啊。这美国人做生意不打蛇随棍上，你说他要说我的电瓶坏了换一个电瓶， 一个电瓶起码是几百美金呢、啊、两百三百美金都有可能的。可是这个生意人家不做，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就像我修车一样，应该有大问题要收1000块，但我检查之后你没有大问题。你这个电瓶确实坏了，我可以帮你换，如果确实没有坏，我就不帮你换。我想那个小伙子刚才劝我推荐胶水，那是不是他应该跟经理说，这有一个大生意，咱们把这电瓶给他换了吧，这几百块钱呀。可是经理呢却这么实实在在的做生意，我真的很感动。这是我生活上遇到的美国人。那么我还遇到了一个美国的富人，美国的富人，我只能说是富人，因为美国人有钱人很多，是吧？动不动人家就有几个亿的身价，你也不知道。我遇到这个人大概有几个亿的身价，大概有多少我不知道了，但我知道他住的房子呢，大概是值，当时那是80年代时候到美国，他的房子就值4000万美金，这是初步估计。因为他那个他们在那个山上嘛，他的山这个他的房子的下面有一处人把房子卖掉了，那个人家是有一个是东方人买了他那个房子，大概就花了将近5000万买的。所以我估计他这个房子也和这个他这个可能他们说他的房子可能更好一点，那值个5-6千万。他这个这么一个美国富人，我到他们家里去，那时候我儿子在他们家里头被他收留了，这个事情还要说起来也是一个缘分。那么我儿子原来在一个这个到美国去，那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条件，我儿子只能住在美国人的普通家里头，我们给人家每月付这个住宿费啊，那个儿子付学费，所以呢我们这个经济上呢就是比较紧张了。那么这个美国富人呢，在我儿子和他们参加一次这个聚会，那就是教会的聚会活动当中呢相识了。而且呢他这个美国富人的手呢在开门的时候演了一下，我儿子非常热心耐心的给他包扎，而且还给他换药。结果人家就是也没有讲什么。在这之后呢，他了解到我儿子这种情况，他就跟我儿子说，他说你愿意不愿意住到我们家里去呢，住到我们家里去呢你就免去房租，你在我们家里呢只要帮我平时做一些家务，你上学之后帮我做一些家务那么就可以了，你可以在我这里呢住吃没有问题。还这真是一个天上地下馅饼的事情，我儿子非常感谢他，最后还真的就到他们家去了，就是到了这个豪宅。到他们家的时候还开玩笑，他门前那个有一个做的一个小桥，自己做一个金水桥，底下有水，而且还养着鱼。他还跟我儿子说，他说这个鱼啊可不是你们的鲤鱼啊，这是一个锦鲤，是很贵的，大概我从日本买回来一条大概要1000多美金呢、啊。你们不要偷吃啊，听说中国人喜欢吃鱼啊。这个富人呢很有意思，我儿子呢就在他们家里头住下来了，住了有个2-3年的时间，说句实在话给我们帮助非常大。那么我探亲呢就正好到美国去，他就给我做了担保，可以到美国来，写了他的地址。我见到我儿子之后呢非常高兴，而且看了看他们这个所谓豪宅，其实这个豪宅我觉得就是一个木头房子，有个2层，是吧，大落地的窗，他们说这叫无敌海景。 其他的倒没什么，但是一点我非常觉得有意思，就是这个房子啊，有好几个门，没有一个门是锁着的，你随便都可以进，包括它前门后门所有的门，推门就进。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防盗啊，它这个山上没有人啊，那有盗贼怎么办？他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这是我非常觉得奇怪的事情。可是时间长了呢，我儿子跟我说这个山上啊，这个实际上呢你看不见，山下就有警察，警车都在隐藏的地方，你看不见，而且呢一般的人呢也不会随便跑到这个山上来，所以还是很安全的。我住了两天，突然有一天早晨，我儿子有点不高兴，只是我看见那个妇人跟我儿子正在讲，用英语说，我也听 不太清，听得不太明白，因为我英语不好。后来我儿子看着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没事了，你就翻译过来吧，人家有什么要求了吗？我儿子说，他说他拿了一卷铁丝，说让咱们两个人帮忙把他的那个花什么的帮他做一个阻挡的一个铁丝网。我儿子不高兴，说我爸爸来是来看我的，我帮你干就算了，你还让我爸爸帮你干活，他心里觉得不高兴。我跟他说没关系，你答应下来咱们帮他做。我儿子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看看，你住在这儿，我来了他也让我白住在这儿，这就是个一个情分。那么外国人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我觉得人家这样做是对的，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他觉得你可以帮他做，他就想让你帮他做，他没有说什么扭扭捏捏的，对吧？想个什么圆，想个什么折头，说是让你帮他来做事情。而且这一点呢，我也想，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不一样。你想想，我千里迢迢的来到美国，你看，来看望自己的儿子，虽然是住的他的房子，但是你总应该想想，儿子和他的父亲在这儿，是吧？这个中国人讲的待客之道，应该说是这个好吃好喝是好待的，咱们就不说了嘛。起码这个叫人干活，这个事情好像是还是少的。可是美国人就是这样。说句实在，这个妇人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紧张，我儿子每年一到交学费的话，一下就要交一两万美金。他学了有三四年，那么这个每年两万五、一万五、两万五，还有什么费用一些，那么这是好七八万美金，都是人家什么都不说，你说要交，我给你开支票，你去交。他就让我儿子拿他们的支票就去交这个学费。以后我儿子毕业了，他还跟我儿子说这个钱你不要着急还，有钱你就还，没有钱你就慢慢还。当然了，他们做很大的生意，怎么说呢，他的先生做的是这个叫做创投，就说有什么新的科技项目啊，像脸书，好像我知道脸书就是他创投的，他就给了第一笔投资，做这么一个公司，是吧？那么据说这个资本是有几个亿，咱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总之是很有钱了。按理说，你说啊，帮助我们就是几万美金，毛毛雨了。可是美国人不是这样，他帮你，他是帮你，并不是说是施舍。这一点真的是 让我非常感动。以后呢，我们儿子参加工作，我们说咱们攒一笔钱，是吧？把他的钱尽量给还上。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就给我儿子发来一个信函，说告诉我儿子，说这个钱不要还了，啊，这个钱不要还了。你呢，这个钱呢，可以像我们一样，看到有帮助的人呢，你就去帮助他们，这样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接触的美国的富人。从我刚才讲的事情和我原来在中国所感受的美丽，我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呐。美帝是这样子的，美帝的人民是这样子的，美帝的有钱人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有没有不好的呢？当然有了。在世界上任何有人的地方，所有人的罪恶，所有人的卑鄙丑陋，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可以说都会存在的。美国怎么样呢？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那么民主自由它不是一个万能的仙丹妙药，能够治愈所有的事情。凡是人应该有的，社会章应该有的，美国就应该有，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有一点美国有，中国是没有的，就是人的自由。原来我不理解什么叫人的自由。我小的时候听了一个广播剧，就是伊索寓言的广播剧。当时我很小，但是这个情节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伊索用他的智慧使他的主人放弃了对他的这个奴隶，放弃了他这个奴隶身份，就是说你不再是我的奴隶了，你可以成为自由人啊，给他自由了。那么伊索就作为自由人啊，去听这个人家讲道，结果有那个人害的，把那个祭祀的那个金器放在他身后，污蔑他偷了东西。当时按照这个刑法来讲，如果是奴隶偷了东西，那么奴隶主可以花钱交罚款，那么奴隶呢就可以免除他的这个偷东西的罪责。那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人偷东西，那么自由人只有去死，要判处死刑。所以伊索却高呼，我是自由人。奴隶主就跟他说，你承认你还是我的奴隶，他们不知道我让你成为自由人了，我可以花钱把你的罪责免掉的。伊索不干，他说我就是自由人，为自由人准备的悬崖在哪里？我要到那里去。他要去死，他要像自由人一样的去死，他不要作为奴隶。我听了之后我非常有感触，虽然我小，但我觉得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是那么的殷切。什么是自由呢？说句实在话，当一个中国人离开了中国走到国外的时候，如其他来到美帝这个国家，他就感受到了自由。你不知道一个自由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叫做自由？我在国内有两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就可以把那些高高大大的老师抓起来，用棍棒打他们，看管他们，而且在马路上就可以任意的拦截行人。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 那个在街道上看到一个女的，她比较胖，那梳着这个烫发，抹着口红，还穿着高跟鞋，尤其她还穿个旗袍，那在当时来说那叫奇装异服啊。我们这些那么小的学生啊，其实际上十三四十五六真的就是小孩子，冲上去就把他拦下来，而且呢告诉他要把头给他剃掉，要把他的鞋给他扔掉。他当然不干了，是吧？一个人正常的行驶，正常的走在马路上，你突然间就要这么对待他，能够接受吗？当然你不知道，这是在中国，这是当时呢叫文化大革命啊。哎，他的下场呢我就不说了，我觉得我说了我心里都是一直都不是个不好的。后来有一些年纪比我们还大的红卫兵就把他，由于他非常抵制这种行动，我们在马路上拦截他的行动，而且他说我没有犯法，我穿高跟鞋怎么犯法了，我烫头怎么犯法了，你们凭什么要抓我呢？你们才是犯法了。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是属于大逆不道的，那么红卫兵就不再跟他讲道理，而是用棍棒教育他，最后把他浑身都打成黑色的了，活活把他打死了。打死之后，当时的派出所警察一句话也没说，就送到火葬场把他烧掉了。人命就这么草菅人命了。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人被这样草菅人命，借我们这些儿童的手啊，生青少年的手啊，说我们是红卫兵。哎，今天又是这样子。有人说中国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已经搞文化大革命了，是吧？从某某人上台709开始抓律师，把人把这个说话的嘴封起来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在国外听到很多事情，看到各种他的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包括香港的电影，都是说你可以请律师，你可以保持沉默。我们国家有吗？国家主席拿着宪法都让人家拿语录抽脸蛋子呀。他拿着宪法为自己争取权利，一个国家主席拿出国家的宪法为他争取权利，他却遭到了红宝书抽脸，把他批斗以至于死无葬身之地啊。什么叫做没有自由啊？一个上海几千万的人口，瞬间让你变成集中营，瞬间让几千万人就成了犯人呐、啊，可以任意上你们家去把你抓走，说是隔离，说是你有病。哎，自由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自由他们没有体会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国外我觉得最需要讲的就是自由，我们得到的就是自由。在我那个年纪到今天为止，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说出来，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家，自由是非常宝贵的。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收听。